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蒙召的恩。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参加过婚礼，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通常给人的祝福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才子佳人，想到的就是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我想很少人会给人这样子的祝福，好像是一朵鲜花，那个是极不相称的一个画面。鲜花如果插在牛粪上，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相称这个概念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重要的。若是不相称，我们会无法理解，我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不相称。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听了收音机有一位牧师他这样子讲到他自己嫁女儿的时候他心情的感受。他说他嫁女儿的时候就好像他有一把非常珍贵、非常细致的一把小提琴。那他把这个女儿要嫁给这个未来的女婿，他心里面的感觉就好像把一把名琴送给在丛林里面跑来跑去的大猩猩。这个名琴跟这个大猩猩是极不相配的。我想在我们当中有做父亲的，当女儿要出嫁的时候，或许我们也有相同的感受。早上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在第四章，保罗在第四章之前，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保罗他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保罗提到，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我们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我们心中以为有盼望，但是其实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一个状态是死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复活之后，也就是神呼召我们之后，我们从过犯之中好像活了过来。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而且我们也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面的人。不仅是神家里面的人，神把各样的恩赐都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有的是今生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的，有的是我们将来才能够明白的。保罗他内心的激动可以从他在第一章第三章里面，似乎他用的言辞是已经超过人所能够理解的。保罗的祷告他这么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为门徒祷告，开心中的眼睛，一直到第三章，保罗甚至他说，我们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在第一章也用何等的，在这里也用何等的，可见他心里面的那种激动。他要表明的是，我们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是何等的大， 这当中就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召。所以保罗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虽然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当时他是在监狱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他被关在监狱就为了把这得救的福音，把这荣耀的福音传给当时的人，以至于他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是用劝，保罗不是用命令，这跟在罗马书12章一样，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想保罗不仅当时劝在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同时也劝我们当中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保罗劝他们，保罗劝我们说什么呢？说既然蒙召，既然蒙召，这里所说的蒙召，这个 calling， 这个蒙召不是讲到保罗他自己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蒙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所得到的，也就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 calling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的。这个呼召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神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这是第一个特质，神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这个呼召的第二个特质是，神在呼召的同时也把恩赐赏给我们。这个恩赐赏给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使用这个恩赐，对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我们能够有所回应。等一下讲到恩赐的时候还会再提到。保罗在这里说，既然蒙召，神既然已经呼召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神把托付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那保罗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跟人的互动相处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若是不相称，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位牧师，他这么宝贝的这把小提琴好像要送给这个不知道珍惜的这个大猩猩。那保罗在这里提到，所以我们每一个神所呼召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这个恩典来相称。怎么样子相称呢？保罗在这里提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罗劝勉当时的弟兄姐妹，就是要他们凡事要谦虚。什么是谦虚？我想谦虚并不是告诉人我什么都不会叫谦虚。谦虚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不要看自己过高，看自己过高是骄傲的源头。我们也不看自己过低，因为看自己过低会造成自卑。所以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这是谦卑的一个开始。有机会读到《三国演义》里面的一小段，《三国演义》里面有讲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周瑜。周瑜他文武全才，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才能。那在《三国演义》里面记载，他跟曹操在赤壁之战，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以少 极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周瑜跟刘备当曹操南下的时候，周瑜跟刘备他们用50,000的军队打败了曹操的800,000的大军。若是从周瑜这个人而言，非常有才能，长得又帅，各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但是在周瑜的人生当中遇到了诸葛亮。诸葛亮非常的聪明，周瑜对他是爱恨交加，一生他一心想要致死这位诸葛亮。后来在这故事的发展当中诸葛亮就发现了这个周瑜的计谋，所以后来在最后一次战役的时候周瑜就大败之后他回去，然后在他死前他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感叹，他讲了几个字，我想这几个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寄生瑜何生亮，已经有了周瑜为什么会有诸葛亮，这一种不能容忍，不能看见别人比自己好的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在生活当中是很普遍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凡事要谦虚，谦虚是知道我的才能、我的健康、我的财富、我的一切其实都是神赐给我的，不但知道，而且他乐意让神来使用。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位总统，前总统叫卡特，卡特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他做总统的时候，在礼拜天他仍然回到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我想卡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身为一国的总统，但是他仍然忠心于他在教会的服事。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本有神的形象，圣经上说他却虚己，存心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在最后的晚餐，圣经记载说耶稣他知道天父已经把万有都交给他了， 也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都交给他了。但是耶稣做一件事情，他为门徒洗脚，一个有最大权柄的人却做最卑微的事情。我想耶稣要做的就是要让门徒能够学习彼此的谦卑。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行事为人凡事要谦卑。然后保罗接下来说温柔，什么是温柔？我想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对人我们不粗暴，对人客客气气的，对人谦和，我想这个是对。但是温柔还有另外一面，这另外一面是对神的温柔。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对他的门徒曾经说过，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呢？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学习我柔和谦卑的样式呢？其实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11章。我觉得在这里若是你手中有圣经，我觉得非常宝贝。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心里，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 这里讲到当时耶稣他吩咐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就离开那里，耶稣往各地去传道教训人。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耶稣他到各地去传道。那耶稣到处传道，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是怎么样呢？耶稣在第11章16节，耶稣这里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耶稣到处传道所带来的反应是，这里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也就是他的传道是没有带来回应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非常挫折的这样子的处境。不仅他的事工没有果效，没有回应，甚至招来批评，这个批评也是非常的严厉的。第19节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酒好食。所以耶稣不仅传道遇到困难，而且他也受到极大的批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耶稣在第25节这里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在这样极大的困难底下，耶稣对于神是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遇到事工受到拦阻，他个人被批评的时候，他对神仍然是温柔的，他仍然顺服神的心意。然后接下来在第29节，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是在这样子困难的境况之下，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学我心里柔和谦卑。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在平顺当中，在一切平安无事当中，我想对于人，对于神，我们容易温柔，但是在极大的困难的时候要温柔，我想对于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非常的困难。在这样子的情境下怎么办呢？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相处，如果能够彼此温柔的对待，那当然是最好不过。如果夫妻吵架怎么办？我想套用黄牧师曾经说过的，他说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可以暂时安静下来，然后问圣灵说下一句要骂什么。若是在当中吵架的当中你仍然没有办法安静，或许等吵完之后，我们跟圣灵跟神祷告，圣灵怎么办？我想若是我们对于神能够有这样温柔的心，我想对于夫妻之间，对于我们跟孩子，对于我们跟同工之间，跟弟兄姐妹都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保罗提到，不仅谦虚温柔，然后忍耐，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 be patient， 就是我们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讲到耐心，我读到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是在多伦多的大学他们几个研究员所做的研究。他们做的研究是这样子，他们说在1960年的时候，在美国的麦当劳大概有300间的麦当劳，到2012年麦当劳开了31000间的这个麦当劳，所以是100倍的成长。那多伦多他们这些的研究员他们调查说，在这样子的环境，在北美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任何一天4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他是在这种素食店里面用餐的。我想素食店除了麦当劳还有许多 Burger King 还有 KFC 还有 Subway 等等许许多多的。那他们做这样子的研究，他们想了解到底我们活在这样子的素食文化之下，除了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以外，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那他们用了两组人，这两组人他们就针对这两组人做了一些的 study 他们这个 study 这个研究怎么做呢？就是其中有一组人，他们在潜意识里面或者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他们经常看到这个素食店的这些的 logo， 看到麦当劳，看到 KFC， 看到 Burger King， 常常让他们看见这个，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他们看见。另外的这一群人就在同时不让他们看到这一些，他们看到的是其他的图像。所以有了这两组的人，他们就对他们做了一些调查，结果发现这两组人在他们的生活上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比如说第一组人这些研究人员就给他们做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但是发现这个第一组的常常看见这些素食店的这些 logo 的，他们对于他们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他们会尝试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完成，所以对他们造成了一些影响。然后对于学生也做了这样子的研究，学生经常看到这些素食店的这些的 logos， 他们坐下来安静的时间，坐下来能够安静下来的时间相对的比较少，让他们坐下来听音乐，他们听音乐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他们又做了一个存钱，对于常常看到这个素食店的这些 logo 的人，他们存钱的这个意愿也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活在这样子的素食文化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耐性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能够等待，越来越没有耐性，所以也因为这样造成生活上许多的冲突。当我想到耐性的时候，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个在福音书里面，在马太福音，在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女人，她有了这个血漏的这个问题12年，她到处求医，甚至把她的这个财产都用尽了。那有一次她来到耶稣的身边，她就摸了耶稣一把，结果耶稣知道有人摸她，而且她知道这个妇人得了医治。那在福音书里面，马可特别这样子的记载，马可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耶稣知道有人摸他，然后后来耶稣跟这个得医治的这个女人在对话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说，这个妇人把过去在她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耶稣， 我想耶稣一定知道他的情况，但是耶稣耐心的让这个妇人把他过去的遭遇，他所受的苦，他受的经历听他讲完，耐心的听他讲完之后，然后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有耐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然后接下来讲到我们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觉得在这里讲到互相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别人得罪了我们，别人得罪了我们，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宽恕。这里讲到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彼此成为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我们彼此用和平好像绳子一样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应该这样子，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在圣灵当中我们是合而为一，但是我们要保守，这个保守是原来就已经有了，原来就已经有了，我们要 to keep 让这个合一能够继续的维持，不让我们的老我，不让我们的不谦卑，不让我们的不温柔，不让我们的不愿意忍耐，以至于破坏我们当中的这个合一。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竭力，竭力表示我们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竭力去保守我们当中的这个合一。我们当中的合一，保罗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讲到我们共有的基础，他至少讲了七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说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虽然住在你我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却是同一个圣灵，然后我们有同一个指望，我们有共同的指望，然后讲到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在我们当中有这七个一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竭力来保守我们当中的合一。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合一，所以保罗继续往下讲，讲到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合一，但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第七节保罗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讲到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接下来讲到的，在合一当中，神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我们。那在这个恩赐当中，我们彼此的配搭。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神所造的，我们看，我们若是从月亮来看地球，地球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我心里面能够想象的就是一个蓝色的或白色的一个一体的 一个美好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星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往这里面去看，可能我们会看到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万里长城。这个万里长城是一个记号，当然万里长城是一个保护的记号，但是万里长城也是一个隔离的记号。人跟人之间，我们有许多的因素，所以造成我们当中没有办法合一。我们的直觉最容易让我们看到彼此的不一样。耶稣到地上来，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带来合一。这个合一不仅是人跟神之间的，不仅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不仅是你我之间的，神把这个合一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竭力，要竭力追求这样子的合一。所以在合一的基础下，我们个人蒙恩，蒙到了这个恩赐。恩赐有许多种的恩赐，在圣经里面，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提到，有教导的恩赐，有服侍人的恩赐，有各式各样的恩赐。这些的恩赐都是赐给我们，要让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以至于我们能够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上个礼拜在报告的时候讲到过去这个冬天下了很多的雪，我们铲雪的团队每次下雪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教会里面来铲雪，所以我们节省了将近10万的美金。在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服事，有人在儿童主日学，有人在 special needs, 有人指挥交通，各式各样的服事。在过去这几年，我自己特别参与了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施体反这样子关怀的服事。在施体反关怀服事当中，它是一个一对一的，是一个保密的服事。在关怀当中我们的这个关怀使者需要去探访，需要去关怀，需要去陪伴，为他祷告，陪伴他走过，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走过人生的一段低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去探望，都去关怀同一位，这位有需要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我在当中不得不赞叹神给他们的恩赐是何等的美好。这样子的恩赐不是用钱能够买得到的，这样子的恩赐不计代价，甘心乐意的去关心他所关心的人，陪伴他走过他人生的低谷。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参与了这样子的服事，我觉得是极其的宝贵。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当中每一个部位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许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有一些的角色比较重要，有一些的角色好像不怎么起眼。我就想到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讲到你知道我们脚的大拇指，脚的大拇指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因为感染，因为受伤，如果这个脚的大拇指不能够有 function, 不能够有功能的话，这整个身体就要常常失去平衡，跌得鼻青脸肿。你说大拇指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其实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极其重要，属灵的身体也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把恩赐赐给我们，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里面， 若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岗位，我们忠心的服侍，我们就能够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一次有一个乐团，当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短笛，这个短笛在里面，他突然想，在这个乐团里面有钢琴的声音这么样子的优美，又有大提琴，又有小提琴，又有震耳欲聋用大声的大鼓，他说我这个短笛如果我不吹大概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就把这个短笛放在嘴巴前面，他就没有吹这个短笛。突然之间这个指挥发现了，他就对短笛说，短笛啊，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如果没有你的声音我们就不完全。在教会当中，许多人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大家彼此配搭，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晓得在这样子的同时，是不是神也同样在问说，短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但愿主帮助我们。保罗劝当时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神既然给我们如此的恩典，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的谦卑、温柔、忍耐，我们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同样，我们一起竭力保守在我们当中的合一。然后在这当中，神把恩赐赐给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你我，神都已经把恩赐赐给我们了。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看到过去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我们活了过来。主啊，我们是活在何等的有指望当中。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回应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亲爱的主，愿你感动我们众人，这是你的身体，我们要彼此的成全，为的是建立你的身体，让这个身体能够彰显你的荣美。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